四边那个卧之边他都有成就啊，只要他坚固不移他都有成就，何况善心善念哪有不成就的道理。今日之下众生的苦难可以说离迫在眼前了，看到有眼光的人都能够看得出大难不远了。《人王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灾难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灾难从迷境里面，灾难从邪知邪见里面来。所谓是人神不闻正法，这是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。那么可见的，要想消除一切灾难，唯有弘扬正法。弘扬正法一定要有法大道心的行人呢才行啊。像永嘉禅师发的这个这样大的誓愿，才能够主持正法，弘扬正法。不怕艰难，不怕坚定志愿修无上菩提。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，觉道，菩提叫觉道。可见呢，它不是迷途，道不是道路，觉悟的道路啊。那么它跟迷信完全是相反的，这是我们要破除的。迷信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呢。人王经一般读的人比较少，人王发挥虽然举行了几届，时间都很短，那么大家当然参加了，就是念念呢，就是有口无心呢，念念而已，没有什么大的作用，心中的意识根本就不晓得，他怎么会有感应道交呢？这部经我在此地给介绍给诸位，虽然我们这次没有机缘讲，到以后还是有机缘的。这部经啊，是佛说一切经里面救急的一部经，大难临头了，这是救急的。换句话，好像救病一种特效药。你看看多么要紧啊！它不是普通的药，特效药。经里面所说的，我给诸位说吧，把《大般若经》和《华严经》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合起来，就是人王经。人王经分量那么一点点，里面的意思是六字变般若，给这个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合起来。那么诸位，你要想读般若经、读华严经，你要用多少时间呢？但是这个经呢，就是那两部经融合起来展开来，就是大经啊，合起来就是这一部小经，里面的意趣啊，真真实奇妙无穷啊。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人生要闻呐，没有不欢喜。为什么呢？般若经太长，华严经也太长。我们总想能很短的时间呢，把这个大经的精华我们都得到，哪里想到佛早已经把它说出来。所以这部经呢，在尤其在这个大劫难之前，我们要特别加以弘扬。可是给诸位说，经文虽然只有两卷，你晓得是《大般若经》跟《大华严经》四本呢，它的道理就非常的深。 很不容易的，这个是确确实实。如果对初学的人来讲，有相当的困难，就是经意太深，名相太多，不容易理解。如果是读过般若，读过华严，最好是能听过，听过这些大经大论的，再要看这个人王经啊，那就受用无穷了。为什么呢？它可以把你过去所学所闻的一切法门呢，柔合在这个里，这能够得大受用。那么这一次我们讲这个经呢，编了一部大义。那么这个大义呢，我想同学们呢，大家都有了。经在外面讲不容易懂，讲大义就好。那么这个大义啊，完全是根据经文编写，避开经文呢，讲经里面的意思，把这个名相啊带出掉，不必要解释名相，这样我们可以用短的时间把一部人王经的义理把它宣扬出来，使人人呢都能够懂这个道理，依照这个道理去修学，这样才能够消灾免难。我们这一个地区弘扬，将来在大劫难当中，我们台湾可以免于大难。使他名副其实成为宝岛，不是做不到，做得到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所以同学们要记住，一力的是弘扬。那么底下讲啊，即从今生至成正觉，中间决定成就不对，这个幕后啊是这一段里面的主要的一句话，也就是求三宝力加持，使我们自己的志愿坚固，从初学佛即从今生，从现在一直到我成正觉，这个当中啊，都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。我们求道的心应当如此，我们度众生的愿应当如此，只要发心，只要我们心念坚固，诸佛菩萨必然加持。我在讲经道场当中也常说，过去是无数大德辈出，你像隋唐念诵当时的高僧有多少，在那个时候你要想成就谈何容易，为什么呢？水准太高了，个个都是出类拔萃。现代诸位要出人头地很容易啊，为什么呢？已经没有人肯学了，大家都不学了，你学一点皮毛就出人头地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，你只有发心，诸佛菩萨他就照顾你。为什么呢？真正的续佛慧命难能可贵，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趋向于明文力量，你能够把明文力量摆脱不要，你来学道，你甘心勤俭的受苦受难为一切众生，这个太可贵了，太不容易了。那么现在就是问我们肯不肯发这个心，要真肯发心，从哪里学呢？给诸位说，要从讲台上去学， 阳台上折，折不出来。那么这个地方不是说过了吗？杜仲生先要渡自己呀、啊，先要学自己的能力呀、啊。不错，学自己能力要、啊、从阳台上学起，台下学不出来。所以有许许多多地方来找我办佛学院，我一开始就，我不办佛学院，我也不到佛学院教书。为什么呢？到佛学院里教书是办佛学院的，自悟悟人啊。我自己把自己耽误了，也耽误了大家，这是无量的罪业。那么也许诸位听到了，现在朱云法师要找我办佛学院，我答应他。那么我为什么答应他不答应别人呢？他办的佛学院请我当院长，这个佛学院老师就一个，就是我。我就给他办了、啊、我告诉他什么老师都不要请，我一个人教就行。我招到多少学生呢？十个学生，一年教十个学生，每一个学生至少讲四部经，上台讲，讲给我听，他才是能够毕业得了啊。他跟我三年，他可以讲十二部经，帮助我到外面去弘法嘛。这个我干，所以我们教的办法呢，是一步一步进教。一个人一个人教，就是从前教四书的吧，不是大家在一起上课，个别教教授教的时候，你上台讲给我听，讲完了之后呢，凤山联设了个大讲堂，就请你到大讲堂里面，我们在底下听，你在讲堂讲给我们大家听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教，规定两个月要学一部经。如果你的进度快，你一个月能学一部经，我一年就教你十部经。两个月学不出一部经就开除，不要了。也就是说，一年呢最低限度你要会讲四部经，你才能够继续学。这个办法才行啊，不是这个办法不行啊。为什么不多招几个学生呢？多招几个学生我就照顾不过来了、啊、那就都不能成就，所以只能成就十个人，这才是办法了。学习要在讲台上学，我个人过去学习的时候就是在讲台上学，不是在台下学的，台下学不出来。当然刚刚讲讲得不好，脸皮厚啊，不要怕人说讲得不好才讲，讲得不好才要讲，讲得好我就不讲了。学习呢，在下面听讲的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见学，学生在台上要用这个方法去学，行手不退，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都甘心情愿接受，这样才能够自救救他了。弘法利身我们不敢讲，我们现在只求是自救救他，救自己要紧啊。再看底下一段，未得道前，身无恒定，受过中药，正因进食，不见卧降，无助恐怖，不生颠倒，身无痛苦，心不散乱，正会明了，不信中阴，不入地狱，莫为畜生，莫为水陆空行，切莫外道，幽冥鬼神，一切杂行，一切不受。那么底下几段呢，这个总念里面分出来的别院， 那么这些别院呢，我们一看就晓得完全属于私立。你看看这个私立的差了，我们看看读书说法的院，也就是教我们学人法的私立，哪些方面是属于私立，哪些方面呢是属于利他，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。贵德道行，没有见到以前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正是我们见前的地位我们没有得到。没有得到最大的障碍，都是法呢，这是大障碍。所以我们求佛菩萨、求护法神加持我们。我们希望得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身体要健康，不能有病。这个病呢，也是魔之一啊。身体不健康，必然障碍了道业。我们要求身体健康。第二呢，我们都要求长寿。这个寿命呢，也是四魔之一啊。四魔，道业没有成，寿命到。寿命，这是过去世修得的。如果我们的寿命短，寿命不长，修学的时间有限，短短时间当中我们倒也没有成就，纵然是啥，这一生没有到这一，来生呢再在人生再继续修，诸位要晓得，一到来生的各因之谜呀，就不可靠了，靠不住了。所以我们要求长寿，也就是说要求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成就道业，成就了之后寿命呢长短就无所谓，没有关系。孔老夫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，就是自己得道，早晨得了道，晚上死，没有遗憾，那寿命无所谓。要重视道业，为什么求长寿，为什么求无病呢？是为了要修道，不是为享受五欲六尘啊，不是为这个。这一点把它认识清楚。那么寿命能不能求得到呢？给诸位说，求得到。人王发挥的时候，这个没有几天呢，前一个月甘肃活佛还给我在一块啊，有说有笑给我看相，在这个善导寺的观照堂，我们有十几个法师在那里，他给我看相。我跟他认识差不多有二十七八年了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佛，刚刚知道了这个佛经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他，我跟他往来也很密切，常常在一块玩。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，那么他告诉我，在那个时候看到我短命之相啊，我说我晓得，我很清楚啊。当着我面呢不好说，很客气啊。背后他们几个人呢都说没有福报，短命。现在再碰到的时候，他说你现在好了，你现在长寿， 但是你要没有钱，我说这个我也相信，这就是事实，我不会有财富的。他说你的这个寿命呢，完全转过来，完全不想说。我出家的时候，我们有三个姐兄弟，泥岩、化荣，我一个，我们三个人同年，三个人都转运，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了，好好的修啊，我们的寿命快要到了。那两位呀、啊、都已经走了，我还没有。说实在话呢，我们三个人走大概时间都差不多了。这个没有走啊，给诸位说，这就是修得的，不是本来的。本来的寿命我很相信啊，我决定活不了45岁。那么45岁以后呢，这都修了的。可见的这个命运呢，是能够求得的。我也没有求寿，求这个长寿。我是准备啊45岁往生的，那时候一心一意求往生，没有说求长寿的。结果他没有死，那一年害了一个月的病。这个人是在大觉寺啊讲的眼睛，江安居的时候讲的眼睛，害了一个月病。那么可见的呢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我没有求他也有感应。哪有办不到的事情？那么这是前面这个两句，下面这个两句啊，上面这个不止两句啊，底下都可以说呢，这是讲寿命到的时候能够啊自在的往生，正命尽时，不见我相。我们这个报身定了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度众生这个化缘定了的时候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里面呢，这个生命呢，确确实实两种。普通人呢，一业报之身，学佛之后真正发了道心，发了愿，那就是愿力之身。所以这个成愿再来，不是说死了以后到极乐世界然后再成愿再来，当然那也是一种成愿再来。殊不知道现在就可以成愿再来呀、啊、你现在一发愿，发愿自行化藏，这个愿力呀、啊、强大超过了你的业力，那么现前呢就是你的业力做主，而不是过去的业力做主。你这个一发愿的时候啊，从现在起就是成愿再来啊，成愿再来之人，他的生死就不是这个业报之身了，自己做不了主了。成愿再来啊，是以发愿为主，都讲化缘。化缘要是定了，这就完了。化缘要没有定，这就常住在世间，所以以这个为主了。那么真命定时，也就是化缘终了的时候，不见我相，无有恐怖，不生颠倒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我们学佛人一切福我们都不受，我们就希望在临命终的时候有这个福报。临命终时见到瑞相见体，无有恐怖，心不颠倒，身无痛苦，心不散乱，这就是常说的 如入禅定，正慧明了，不禁中阴正，只要前面做到了，这是必然的道理，不会有中阴身，也不会做三恶道，也不会呀受邪魔外道的欺骗，这个时候是自在往生，设法诸佛国度，你愿意到哪里去，随心所欲啊。那么一切诸佛国度虽然都是清净庄严，注意要记住，还是西方净土殊胜，可以见得呢。我们看华严经，华严经是了不起的，如来根本法来，你看看华严末后一章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华严海会里面41类化身大字，就是从原教里面讲，从原教的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些菩萨，这是不得了的菩萨，普贤菩萨通通率领着带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要不好，华严会上的大菩萨们，他们为什么去？他为什么不十大愿望带着他到弥勒净土？为什么不带着他到药师净土？他把他带到西方净土，可见在西方净土是殊胜。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要明了，如果学西方净土要求生他方净土不容易。佛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授记了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，我们生在末法时期修净土法门，岂不就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吗？所以你要是决心，决定不能够转变，不能改变念头，决心啊要求生西方净土，我们这一生呢才不会空过。那么像这些愿呢，我们要学习，还有一些法师我也听到的悲愿呢很大，我不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来生海大法，不错，怕的是来生各因之谜呀，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当法师呢？这不更好吗？像印光法师等着菩萨再来，那不是更自在吗？所以不生佛国愚痴啊，不求生佛国是迷惑。度生的悲愿要有，要决定你不在这个世间度众生，诸位要晓得，十方世界诸佛菩萨来应化的人多的是啊，不少一个啊，你现在还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成佛，好，成了佛再请你来还不迟啊，千万可不要着急啊。俗话说呢，欲速则不达了，一定要按部就班的，所以先要发愿，这个不经中阴啊，不入地狱，不堕畜生，不堕恶鬼，水陆空行的邪魔外道，幽冥鬼神一切杂行啊，通通不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说这几句话呢？ 这个几句话里面用意很深，就是这个里面呢，学佛堕落在这个里面非常之多。你看那个安世高的传记里面记载，他的同学就是在这里做了鬼神啊，受的是畜生身呢、啊，是一个邪身呢、啊。那么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，他的前世三藏法师明经好师，他得了吗？不得了的人物啊，结果是吧，都是没有化大愿，所以堕落。一堕落之后，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。今天时间呢，时间到了。
都是为了子女，一直是得重视。六道里面为什么一定呢要分到远道来？我们晓得天道比我们殊胜的多，为什么不分天？一般的凡夫都希望升天堂，为什么我们佛国的人呢不希望升天堂？天堂里面修行困难，天道乐多福少啊，一相福啊是相弥合。我们四分里有一句话说，一分四分，世间福利财宝这是多了，这个福报大了，人的智慧也往往就不见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托福享尽了依然要堕落，所以天道不是福。知道的万万不要有念提升天上升一界天，升色界天，升无色界天，那都是举业之心。三途里面太苦也不容易去，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唯有人道为可贵，人道是苦乐参半，苦多乐少，容易开悟。换句话说，对于修行菩提大道是一个良好的正当缘，因此以往的诸佛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啊都是求常得人生，人生得到了需要的聪明正直，如果没有聪明正直在人道里头也会造恶业。我们分别的说法，你看看这个佛陀大经里面所说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单单讲提福来说，福一切世间人哪个不想求，人人都想求啊，都想求。那么福从哪里来的呢？福报是从三宝里面推出来的。今天的世界上无论是中国是外国，它有崇高的地位，它有无量的财富，过去的三宝门中所修的来的。现在这一生呢他在享受，可惜呢他没有智慧，他要有智慧呢他就在他享福的时候再重福啊，他就福报的生生世世享受不尽。要是他没有智慧，他在享福的时候把这个贫福忘掉，不在乎，那么这个福报享尽呢他就没有了，就都要堕落了。何况在享福当中有形无形造无量罪业，福报尽了恐怕还不止堕落，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。那么有福的人再要求福是容易的事情，你 你就说别的。我们余庄是怎么说？大家都做感恩集体，感恩同体里面记载着好寒的在困难，这是宋朝一位将军。那么他是造字一重了，死了以后啊，就落了。在明朝时候，有了刘秀一事，这个这项公案他记录的。那么他有一次外出，那时候就叫翻，晚上赶路啊，也没有赶到码头，天黑了，就停在这个河边，把这个船呢系在一个树上。就在梦里，那么他晚上呢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人呢在求他救命，说明他是宋朝的边疆人士，他认为大人太多，现在变成一个猪畜生，明天早晨天一亮的时候，头一个被杀的那个猪啊，就希望他听到猪叫的声音，赶紧就赶到岸上去。那个船呢，就在那个石柱对面，求他把这个猪埋下来放生。那么他告诉他，他在唐朝的时候是一个小贩，卖布的，扛在肩膀上扛起石柱向下卖布，偶尔之间呢，经过一个寺庙。寺庙里面大师讲的，他就听了一次经，就是听了一次经，听得非常欢喜，把他自己这个卖布赚来的钱呢，打斋供众，就这么一次就付，他享了三生，享受三世，就是三世。在我们现在看，是微不足道。怎么这么一种小孩，他享受了三世，他第三世要不造业的话，他就不报，还会他就不接，他不值一个。所以佛给我们讲，佛门里面就是功德无量无边，尤其是在现在，现在这个佛法将要灭。如果要能够做世佛会应的这个功德，注意想想，你朝堂的功德，不知道要发多少千万倍。可惜呢，真正的这个福是要积累。楞严经里讲呢，末法时期，佛是说法，不成菩萨。哪是佛，哪是魔，你要能辨别清楚。真正碰到佛法佛福，那就像经里面讲的，功德无量。如果要认识不清，找到一个魔那个地方就佩服了，那好，不但没有福啊，还要帮助魔道去灭。他是主犯，你是从犯。所以各位想想，今天能够辨别邪正，这就不是一个简单。那么怎样才能辨别邪正呢？这四个字重要的，分明正邪，这是智慧。正直是心，聪明是慧，有定有慧。换句话说，越不敢行动，才能够真正的恢复得。但行动是不行的，必然会落在妖魔鬼怪的掌握里。 能吃何吃啊？聪明正直太重要了。那么这是首先呢，我们要求的两个条件。那后这些这些话呢，通是外语，不分我国。你比如现在大陆上的共产党体制，这是我国，是灭亡啊！所有的这个说法，通通被他毁灭掉。你到大陆上，你想学佛，你也学不成。就是说，这个共产党的国家越富越亡，不分边地。边地是指什么呢？没有合法的国土，那就是边地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合法了，外国也有了呢。这个欧美渐渐合法也行了吗？